神的形象，保罗·班德与杨飞利合著，作者序。除非以生存作为启示的媒介，世间不会有任何特别的启示存在。威廉·田普。当1980年英文版《神的杰作》开始发行时，班德医生与我怀着惶恐的心情等待着。那是一部不易写成的书，书中的内容很难表达完全。一般市面上这类隐喻的书不多，因此我们，当然也包括出版公司在内，都猜不出读者反应如何。当我在编写该书时，心中觉得自己好似在同时写三本书一样。我一方面想介绍班德医生，医生在英国及印度种种奇妙的经历，另一方面又在想怎样运用有趣的笔法，将人体的奥秘及其中所含的医学信息介绍给读者。当然，该书最重要的重点还是它属灵的应用。借着隐喻，我希望将人的惊叹、赞美与可能遇见的挑战表达出来。在每一页中，我都希望能保持以上三项特色的均衡。然而另一方面，我又觉得三本书似乎在按着不同的比例成长，我则努力要使三归一。这平衡的工作很不容易做成，但我努力不懈，因为我看出班德医生是个拥有特殊恩赐的人。虽然行医已达40年之久，他对人体却仍带着孩子般的好奇心。20多年的宣教经验使他对基督教的真理增添了不少新的认识。他与病人交往的经验往往十分戏剧化，既刺激又有趣。本书《神的形象》写成的笔法与前书大同小异，然而却又不是前书的延续。因在我们合作之初，两人都已定义要同时出这两本书了。神的杰作强调每个细胞在基督肢体内所扮演不同的角色，本书则强调各肢体联合并导致各肢体发挥其功用，以及上帝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每一大段之前，我们都会细述人体的功能。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称人体是宇宙奇观中最大的奇观。几千年来，科学家们的钻研只不过强调索氏的话是对的。人体的奥妙实在比索氏所认识的更为奥妙。研究人体能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好处。新约圣经有30次用人体隐喻基督的身体。圣经称耶稣基督是这大身体的头，信徒则是这身体上不同的肢体。愈了解人体，我们也就愈能了解基督的身体教会。然而我们也不同意上帝是为了表达教会属灵的意义才创造人体。人类生理的特色并不能完全用来彰显真理，但人体与基督的身体两者的相似处却是不容否认的，因为它们都出自上帝的手笔。一个大艺术家可以用各种不同的媒体来表达他的创造，不论作品有多少，其风格、内涵及格调往往是统一的。同样，宇宙的创造者也可以在各式不同的作品中表现自己。宇宙中的星核与显微镜下的原子、电子和分子在结构上及形态上往往十分相似，而两者都是出于上帝的设计。同样，创造人体的上帝也鼓励新约作者们从人体中去寻找一个能说明属灵真理的模式。象征一词，其希腊原意为越过。在本书中，我们则试着在可见的物质世界与隐形的灵界中架起一座桥。如果我们犯了过于牵强附会的毛病，则请读者包涵，我们无意在此发明奇端异说，我们的动机很单纯，只想以人体为隐喻，说明上帝已启示的真理。直到18世纪以前，科学曾被人视为寻找上帝的一个方法。 当哥白尼、开普勒、伽利略及牛顿等人有新发现时，他们均相信他们的发现有助于人类更多了解上帝。他们认为世界是用来彰显上帝的。然而今天没有人对科学再持这种看法，我们盼望此书是个例外。英国诗人布莱克说得好，人的视线若被清理干净了，一切都会显出它永恒的价值来。与杨飞利先生的合作使我完成了我自己独自不可能写成的两本书。这两本书中的观念和故事多半出自我这外科医生和生物学家的经验。当我在印度的医学院教学时，我总试着融合学生的医学知识与他们的信仰。有些观念是早在维罗市的基督教医学院的小教堂中与学生们分享过的。这些手稿在我的抽屉中躺了许多年，最后当我想把它们复印好与更多的读者分享时，奇妙的，我与杨飞利先生相遇了。我希望他能用他的文笔将我的资料用易读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一点他不但做到了，还更进一步的广阅其他资料，研究人体的结构及细胞的功能。等到资料书全后，他已成为生物学及神学方面的专家。很快的，这成了一本我们的书，它润饰并磨平了我粗陋的观念，也向我原先的一些观念提出挑战。当本书的初稿完成时，我发现自己必须停下来仔细思考一些我原先所没有的观念。新资料大大提高了原稿的质量，进一步的研讨与切磋琢磨也帮助了我们俩灵性的长进。杨飞利坚持为了维系本书的一贯性，书中所有的第一人称都应改用单数我来表达。然而根据前书《神的杰作》的经验，读者来信时多半以为该书的资料全由我提供，杨飞利单单执笔而已。这个想法是错的，因为其中固然有我一字不变的资料，也有他根据我的资料重新编写的部分。更有甚者，书中也有不少资料是杨飞利提供，由我修改而成。这实在是两人合作才完成的一部作品。在本期前文中，杨飞利已经提到此书写成的不易，即他想维持内容平衡时所做的努力。在写作期间，我们更体会到上帝的同在，我们深愿上帝能由此书得到荣耀，我们也感谢圣灵的帮助。愿你阅读此书时，圣灵使你听到的不是我与杨飞利的声音，而是以基督为头的身体中众肢体所发出来的声音。神的形象。世上奇妙的事很多，然而没有一件比得过人体的奥妙。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人若不能用心观察自然界，他就不算得是个自然主义者。一个真正的自然主义者必须学会正眼看透大自然，甚至能看出大自然之外的东西来。美国19世纪哲学家梭罗。第一部分，象。第一章，形象。人多么奥妙的创造，其理智何其卓越，其天赋何其深邃，他的形象与动作何其生动，令人激赏。他的行动犹如天使，他的理解力何其像神。莎士比亚。人不是一个向空中飘去的气球，也不是一只只会在地上蠕动的地鼠，他好似一棵树，根由地中得到滋润，树丫却伸向高不可攀的星座。英国20世纪初小说家切斯特顿。地球岂不是一个巢，人类则由它的边缘上跌了下去。美国19世纪诗人狄金森。布莲将我所带领的十位实习医生与外边那放着40张病床的病房隔了开来。从外表上来看， 维罗市的基督教附属医院很像任何一座现代化的西方医院，然而内部却是十足的印度化。布帘外，人声嘈杂，许多病人的家属烧了饭食端来，护士们则忙着驱逐因闻到香味而跟进来的秃鹰、乌鸦及偶尔出现的猴子。在布帘这一边的我们，正专心留意看着一位年轻同事诊断病人，他半跪着，那是我教他的姿势。他暖和的手轻轻地伸到被单下，放在病人赤裸的小腹上。他一面手指轻移，想探出疼痛的部位，一面问着话，似乎在考虑病人究竟是得了盲肠炎还是卵巢发炎。突然间，我注意到这位实习医生脸上轻微的抽动，或许是他的眉毛翘了一下。即时我脑中闪过一片模糊的记忆，他渐渐把话题转向一个对这个古板的印度社会来说仍算是很敏感的问题。这个女人与有性病的人接触过吗？实习医生的脸上露出关怀、询问与和气的神情，正视着病人，显然是他面部的表情使这女人不再害怕，也不再觉得不好意思。他开始把实情告诉了我们，这一下我想起来了，一点不错，左眉翘起，右眉垂下，那歪着嘴动人的微笑，斜倾的脑袋，加上一双闪烁有光的眼神，那是我老师才有的特殊表情啊。我的老师是伦敦的老外科主任彭雪教授。我猛吸了一口气叫了起来，学生们都惊讶地抬起头来，不知是怎么回事，但我实在是情不自禁。这位实习医生好像曾上过彭教授的课，仔细研究过他的表情，现在来表演给我看似的。望着大家好奇的表情，我解释说，你那副神情真像我的老师，多么奇怪，你没去过英国，他又没来过印度，而你们的神情竟这么像。起初大家都不明所以地望着我，后来有两三个学生笑了起来。可是班老师，那正是你的表情呀。那天晚上我回到办公室，回想起当初在彭教授门下受教的日子，我以为是在跟他学习外科手术和看病的方法，却没想到把他的直觉、表情，甚至他微笑的方式也都学了过来。这些姿势与表情就这样一代代的被传递下去，那是一种善意的微笑，能打破僵局，鼓励病人道出实情。世间哪一本教科书或电脑程序能指出我们在布帘后该用什么表情呢？我既是彭教授的学生，就成了这代代相传之锁链中的一环，做了他智慧的承袭人，将他的智慧传到万里之外的印度学生身上。这个印度学生年纪轻轻，皮肤黝黑，讲的是塔密族的方言，从外观来看，他与彭教授与我都无相像之处，可是他居然呈现出我老师的形象到如此真切的程度，竟使我回想起自己当初大学时代的情景。这个想法使我对形象的概念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形象一词为人所熟知，但是现今所谓的形象一词几乎与原有之形象一意完全相反。今天一个政客可以雇佣一名专员来替他制造形象，一个谋职的人必须为形象而穿着，一个公司也要有正确的形象。这种种用法把形象一词说成是一种人为虚伪的幻影，而非真有的实质。借本书的书名，我希望强调形象的一词的意思乃是指那完全相像之原意，而非虚假的幻影。除非我们对形象一词有正确的认识，我们不会明白神的形象是指何而言。我们偶尔也可以瞥见这词最初的意思，比方说我用一台电子显微镜来观察神经细胞，我所看见的并非是神经元本身，它太小了，不可能看得见，而是借着显微镜重组得来的形象，将神经细胞忠实地呈现在我眼前。这个形象并没有歪曲细胞本来的面目，而是将它放大显在我眼前。 同样，摄影师用形象一词来解释他所完成的作品。一张黑白照片上水山红木的形象，显然不能完全表达出原物的真相。但若让安瑟·亚当斯那样的高手来拍摄，这棵树的本质就能有力地表现出来了。再用裹在毛毯里不断蠕动的一个小家伙为例吧，这个十磅重的婴孩若与他父亲相比实在微不足道，做父亲的要比他重15倍，能力与个性也都比他强多了，可是做母亲的却会一口咬定孩子与他爸爸长得一模一样。客人贴身凝视，你会发现的确是长得一个样儿。扁塌的鼻子，迷人的酒窝，形状特别的耳垂，再过不久，他说话的神情、姿态、体型和许多相似的小表情，都会叫人一见到他就联想起他的父亲来。这种用在显微镜、摄影、新生的婴孩上的形象一词，就与我如何无心地把彭雪教授的形象传递给10位印度学生具有同样的意义。这些不是真形象，将一个人或一件东西借另一个人或另一件东西完全表现出来。这些例子当然能帮助我们了解圣经中那个庄严而神秘的名词神的形象。神的形象这个名词早在创世纪第一章就已出现了，其作者似乎瞠目结舌的不知在怎样将这表达得更为完全，所以在1章27节中又重复了一次，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的形象在世间所出现的第一个人身上就有了，然后又借着折射的方法使我们每个人都具有这种奇妙的品质。一个人眼可见的人怎能表现出人眼所不能见之神的形象来呢？当然这不是指肉体的相像而言，如带有他耳朵或眉毛的特色等，因为神是看不见的灵。对于神的形象一词，历代的哲学家或神学家也曾一再多方揣测，显然他们都是将当时世代所注重的事加入他们对这名词所下的定义中。于是在18世纪的启蒙时代，神的形象就被认定为人类推理的能力。在近前派时代，他们则认定那是属灵的能力而言，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来说，那是人道德判断的能力。文艺复兴时代的思想家则认为神的形象乃是指人在艺术方面的创造力而言。至于在今天这个讲究心理学的时代里，神的形象又是什么呢？他们说就是指人与人及人与神之间交往的能力。由于几个世纪以来连神学家们的意见都还不能一致，我也就不敢妄然为神的形象下什么完整的定义，一定要把它说成是什么。但既然是它使得人在神所造的万物中具有特殊的身份，这几个字倒是颇值得我们花点时间好好去思量的。在创世纪里，神的形象是在其他一切创造完成之后才出现的。每当神创造完一步，他就回顾自己的创造，称其为好的。然而直到这时，世间还没有一件受造物拥有神的形象，直到万物都造齐后，神才宣告他创造计划的高潮。我们要按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创世纪1章26节。在神所有的创造中，只有人具有神的形象，这个品质使人有特别于其他所有的被造物。我们有的这个特质别的动物都没有，它使我们在本质上与神相连。后来当神与挪亚论到人要管理动物时，神的形象这个品质又再次悠然出现，使我们看出人与其他受造物间庄严而具有决定性的不同之处。杀个动物与杀个人是完全不同的，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创世纪9章6节。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位艺术家曾把上帝创造的过程仔细描绘在 罗马西斯廷教堂的圆形天花板上。在米开朗基罗一连串伟大的作品中，占最重要地位的一幅画，就是描绘神唤醒按他形象被造的亚当的那一刻。我参观过罗马圣彼得博物馆的西斯廷教堂，米氏的杰作被分批入内参观的观光客所包围，这显然与他在作画时所想制造的气氛截然不同。许多观光客耳戴白色的塑胶耳机，像是头上长了肿瘤一般，一面听着录音带，一面跟随着录音带的指示一步步地参观着。当他们走进这间肃穆华丽的小礼堂时，大家并不向上望，而是向下望，为的是要照地上所标的红线走，免得走出录音带所指示的范围之外。然后在录音带的一声令下，大家都会抬起头来，没有人能料到眼前所出现的美丽画面。大厅里的每一片墙上都画了令人惊叹的艺术杰作，光与暗分开，太阳与星辰不知被造，挪亚的日子，最后的审判等，而所有的壁画的焦点都集中在教堂的圆顶上。在那里，米氏绘出上帝创造亚当的一幕，亚当一如古代的河神，健美的身体斜卧在地面，如同方游酣醒中初醒。他一臂高举伸向天空，而上帝的手则由天空向下伸，与亚当的手似接触又未接触到，双方指尖的空隙似乎描写出上帝的大能如何越过神经剑流通到亚当手上。从某些方面来说，米开朗基罗比世上任何一位艺术家都更能描绘出人被造的光景。亚当二字在希伯来文中有地或尘土之意，而亚当的确是被安置在地面上。然而米氏也同时描绘出亚当双重的本质。就在上帝超越空间向亚当伸手的那一瞬间，上帝为亚当带来属灵的生命。创世纪第二章再度记载到上帝造人时的一些细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创世纪二章七节。在我小时候听到这句话时，我总是想象到亚当躺卧在地上，体型完美，却是没有生命。于是上帝俯身向他行口对口的呼吸，使他活过来。但如今我的看法不同了，我相信亚当被造时在生理上已是个活人，其他动物均不需靠上帝吹入氧气、氮气、二氧化碳才能开始呼吸。为什么人就需要呢？我觉得上帝向亚当吹气有其属灵的意义。亚当当时虽是活的，但只具有一般动物的活力，然而上帝一吹气，他就具有一个新的灵，满有上帝的形象。于是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不再只是一个活着的肉体而已。神的形象并不是指皮肤细胞的组合，也不是一种肉体的形态，它乃是一个进入人体内的灵魂。上帝在创造亚当时采取了一个特别的举动，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结果使人与其他所有的受造物间有了差别。我们与所有的动物一样，由骨、肉、器官、脂肪及皮肤所组成的躯体，但若单按生物的特点来比较，我们往往还不如某些动物呢。谁敢与鹦鹉赛美？甚至一只月鹅也比我们漂亮。马比人跑得快，鹰比人看得远，狗的嗅觉与听觉都要叫我们自叹弗如。如但以我们生理上的特点与上帝比较相似之处，我们恐怕还抵不上一只猫像上帝呢。然而我们却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我们外表的皮肉骨骼不过是个容器，用来贮藏神的形象。更可贵的是，我们可以了解造物主，甚至传递造物主的特色。由核酸 DNA 编码的蛋白质组成人体的细胞，结合在一起就能成为圣灵的殿。我们不是能朽坏的，人乃是不朽坏的。我前面谈到我在伦敦时受教于彭雪教授的门下，在做学生的时候我承受了他的某些形象， 以后将之带到万里之外的印度，传给了几十个印度学生。今天这些学生分布全球各地，在不同的医院中工作。彭教授的表情也就可以丝毫不爽的在必要的时刻，在婆罗洲、在菲律宾、在非洲表现出来。然而彭教授自己却早已去世，但他的这点特色，在诊病时某种特别的表情，依然活生生地出现在我脸上，也出现在我所有学生的脸上。上帝对我们的用意也是一样，不过要伟大得多。他要我们在地上成为带有他形象的人，他既是灵，世人就看不见他，但他在我们肉体中安排了一个心灵，使我们能将他的形象表现出来。